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三五平安。很快的，退休会就到了第三天，最后一天。我相信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两天半，除了有真理的学习，也有在主内美好的交通。我自己和我的姊妹也有跟不少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很好的交通主内的经历，交通服事。非常享受这一段时间感谢神给我机会来到中弟兄姊妹当中，与弟兄姊妹一同生活几天，很享受。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求天父跟我们说话。父，我们在这里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安慰受伤的人，鼓励软弱的人，帮助我们听见你的话，重新得力，在难处中再次站起来，服侍你。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三余教会的建造。我们是使用哈该书这本先知书两章很短的先知书来去看这个主题。我很快的跟弟兄姊妹回顾一下哈该书的背景，它是被掳归回，归回的书信啊，归回的先知，三个先知之一哈该。他们以色列人被掳是因为他们拜偶像，70年后无神所应许、神所预言的，他们就归回，他们开始就建造祭坛。但是很快的工作就停止，受到仇敌的拦阻，波斯王下令停止工作。一停止就停止了16年。这16年当中，他们就渐渐的忘记他们为什么要回家。他们忘记他们回家是要建造圣殿，要恢复敬拜。他们渐渐的就注目在自己的家，建造自己的房子，神的殿就荒凉了16年。在神家荒凉的时候，神家的神就说话，他借着先知说话，先知哈该说话，所以就有了哈该书。我们学习了第一章。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服侍？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关注自己的家，忽略神的家，神的家就会荒凉。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省察自己，要让神的荣耀成为我们生命的荣耀。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服侍的力量就是神的同在，对吧？这个是我们昨天早上学习的。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章。第二章里面，其实有三个信息，大概是有四个信息。大概说它很特别，它会告诉你日期。你看一章一节，6月初一，下一个日子是七，当然有一个6月24日啊，第一章的时候一节。然后7月21日是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是2章的10节，9月24日，第四个星期是2章的20节。也是24日，这24日他讲了两个信息，所以第二章有三个信息在两天之内。 所以三个星期，每一个星期带出一个内容。我们今天就学习这三个星期的内容，每一个星期有一个内容。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白人，神拯救他，神也感动他，呼召他去中东服侍，去了阿富汗宣教。这个弟兄可能当中你们有人认识，因为10年前他曾经来过广州，我其实是在广州认识他。在这些是你当中的一些以前跟我们一起的弟兄姊妹可能见过他，因为他想来广州跟带了一个他来广州带了一个阿富汗的弟兄来建一个丝绸之路，希望阿富汗的。这些弟兄有跟中国建立一些商业的些关系，好让他们能够有财力去支持做福音的工作。因此，他来了广州，我在广州认识的这个弟兄，在阿富汗服侍了10多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阿富汗是什么情况，有一个福音一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叫 Open Door，它会把全世界受逼迫的国家排名，最受逼迫的就排名第一，它就排名第一，通常每年都会排名啊，通常就是北韩，第二。通常是阿富汗，在阿富汗，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亲的代价就可能家人不认你，重的代价被关起来，或者你的生命受到威胁，面对死亡。他是去了这样子的地方，那里没有任何的教堂，也很少很少很少。家庭教会可以说非常的少，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荒地，他去做开矿的工作。在2021年，阿富汗被塔利班统治了。塔利班是一个回教的极端分子，他们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掌权的人。结果，所有的外国人啊，特别是美国人，就要离开美国，希望他们离开，为了他们的人民的安全。之后，我的朋友啊，不愿意离开，但是也是离开。但很快的。可能就可能1年多吧，他就再次回去。但回去之前，他已经知道他的同工有被塔利班抓去的，但是他还是愿意回去。去年2025年1月。20几，他被塔利班绑架了，抓了起来。他在那边服侍10多年，他结出的福音的种子屈指可数，只有几个人信主，10多年，只有几个人信主，最后他失去自由。你，如果是你，如果你服侍10多年，只有几个人信主。如果你服侍10多年之后，你失去自由，你甚至要面对生命的危险，你会不会惧怕？你会不会惊慌？我们服侍都会遇见挑战，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们昨天是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服侍，我们的答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服侍，对吧？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我服侍有难处的时候怎么办？服侍有难处的时候怎么办？当然服侍的难处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只是用这个去看哈该书他们所遇见的难处，而神怎么会从帮助他们来帮助我们去看这些难处，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类似的难处。好，我们的计划就是第二章三个星期三个重点，好不好？这个是今天的计划。第一个星期是7月21日，对吧？二章一节到九节，这个是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这个讲到，我得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先把结论讲给大家，然后我们去看经文。不要怕现状微小，不要因为现状微小而惧怕，不要因为现状微小而惧怕，因为神要做荣耀的工作。这个是第一个重点，不要因为现状微小而惧怕。为什么不要因为现状微小而惧怕呢？因为神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好，我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经文一到九节啊。我们看二章一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7月21号，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犹太人是意义重大，因为犹太人有七个节期，祝棚节是在7月15号开始，7月21号是祝棚节周一天。哈该的名字的意思，先知哈该的意思就是节期的意思，哈该节期。7月21号祝棚节，祝棚节他们节期，他们都是庆祝啊，在这祝棚节，他们住在帐篷，庆祝成拯救他们出埃及。但是7月21号。那个时候圣殿建好了没有？他们停工了16年吗？神是6月1号说话的，一章一节。他们回应的时候是6月24日，就是二章的一章的最后一节。所以到了7月21日，就大概开工了。他们回应了，他们回应神的呼召了，他们省察自己，他们回应了，开始工作，开始重建圣殿，大概一个月，27天左右。所以那个时间，祝棚节没有圣殿了，圣殿还没建好，开工了一个月，工厂也很乱，他们需要神的话。需要鼓励，所以神说话了。我们的神常常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就说话，跟我们说话，因为他关心我们，因为他要建造他的教会，爱他的子民。所以7月21日，这个有它的重要性。第二节，你要小谕犹太省长撒勒底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他说话的对象就是领袖和百姓，领袖和百姓。下面神用说话的内容，他问三个问题来说话。神常常问我们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 大概是神问很多问题，昨天已经问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到我也很喜欢问弟兄什么问题，因为我希望你去思考回答这些问题。啊，神问问题，而威斯哥是神说话的其中一个方式，他问问题，他问了三个问题，问问题是为了什么？为了显出当事人的心情，让他们去思考他们的心理的，他们内心的这个状态。我们去看神怎么问问题。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这如何？第二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神知道他们当中有少许的人见过第一个圣殿。这个荣耀，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是极其荣华的圣殿。神问他们：“你们中间谁见过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看不到现在这个开始的工作极其的微小。他们知道他们会失望，他们知道他们会这个沮丧。他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呢？可能有。因为他们离去，圣殿被毁大概50年前，他们离开的这些人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看过，可能包括先知哈该，哈该可能看过以前的圣殿。如果是的话，所以我们说，可能哈该先知是老先知，那个时候有两个先知，至少另一个就是撒迦利亚，撒迦利亚是比哈该年轻的，哈该看过以前的圣殿。有可能是这样子。其实，当他们15年前建这个祭坛的时候，那放建根基的时候，他们曾经因为看见这个当时的根基比起以前微小很多，他们当初有人起这些记载在以斯拉记，我们读哈斯的先知书。我们同时也要去读它的历史啊，先知书说了，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它的历史是通常记载在历史书，所以哈该书的历史记载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以，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回家要去重新温习的话，你可以看以斯拉记3:12就说到他们建基根基的时候哭泣，现在他们也是一样的失望沮丧，因为这个根基他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比起以前的出色很多，微小，他们失望。你可能服侍，你看见你的服侍的人群没有以前多，你可能也会失望。你可能向你的朋友、家人传福音，没有人信主，你很失望。你有可能看见教会的施工没有进展，你也会很沮丧。当我们服侍的果效小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服侍的果效小的时候，我们觉得沮丧、害怕，怎么办？神这个时候就鼓励他的子民。我们看神怎么鼓励他的子民。第四点，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他说，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刚强。然后神说：“约沙拉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里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神说：“刚强，刚强，刚强。30。”王，你救了，你要刚强；你姐妹，你要刚强。 林弟兄，你要刚强。传道人，你要刚强。年长的姊妹，你要刚强。年轻的姊妹，你要刚强。神说刚强，刚强，刚强。我不要被眼前的服侍微小而惧怕，要刚强。神常常用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用他的话鼓励我们刚强。如果你回去看神的历史，当摩西死了之后，神兴起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同样的在约书亚心中告诉约书亚说：“你当刚强。”约书亚很怕，他年轻啊。摩西的这个这么大的瘸子，他要穿开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他很怕。神说：“你当刚强。”当大卫要死的时候，他跟他的儿子所罗门说，告诉他要建造圣殿，他说：“我不能建造圣殿，我的手有血，你建造圣殿，你不要怕，你刚强，儿子，你刚强。”神要我们刚强，像什么？刚强壮胆，不要怕，不要因着工作的果效，现在微小而惧怕。刚强做什么？刚强什么？刚强做工，你看第四节，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刚强的服侍神，刚强的建造圣殿，刚强的建造教会，刚强的去服侍，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可能你眼见的这些事情，让你会容易放弃。但是神说不要放弃。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看见工作的果效，小处放弃，神将会变成怎么样子呢？一个大的工作永远都是从小的开始。刚强，弟兄姊妹，刚强，刚强作风。神说你们要刚强的工作，而且神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刚强。我们的刚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大的能力，我们有什么大的意志，我们很有强的体力，我们可以自己，我们很快就会被仇敌打倒。那是神他不会只是命令我们做事情，神永远会给我们力量去做事情。神不会只会呼召一个人去服侍他，神还会去装备这个人去服侍。我们看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与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这里有一个启示了神原来有一个灵，圣灵，圣灵与他的子民同在。因着神与他们的 DS 神的灵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能够刚强，所以他们能够不惧怕。所以我们刚强的能力的来源不是我们自己，是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的内住与我们同在，从不离开。这是我们能够刚强能力的根源，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那位内住的圣灵。所以神说，因为我与你同在，你能够刚强，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惧怕，对吧？你看第五节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怕，不要怕。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工作微小不跟会害怕呢？不要怕就是他们害怕嘛，对吧？他们惧怕， 不要惧怕。为什么他们看见这四面的这个工作微小而惧怕呢？可能他们惧怕的原因是看不到神再次管教他们，把他们这个不与他们同在，好像要把他们掳去巴比伦一样。可能他们没有能力去建造完成这个圣殿，因为有仇敌来攻击，他们可能怕没有自己看见自己力量微小，他们有许多的顾虑、忧虑、害怕、担忧。神所以应许他们，鼓励他们，告诉他们，我的灵与你们同在，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惧怕。如果你的服事，你原本开始一个服事，你想，这个服事这么好，肯定有几十个弟兄姊妹都会参加。然后你开始这个聚会的时候，小猫两三只，你立刻就在怀疑，说我这个服事有意义。不要去，可能你不是了，已经两三年四年，开始的时候是五个人，五年之后也是五个人。不要去吧，刚强，你们要刚强做。神要我们刚强，神不要我们，叫我们不要惧怕去做。我们服事的时候，这个果效没有看出果效的时候，我们要甘心做。为什么我们要甘心做？刚才我们说，我们的刚强的力量是神的同在，神的灵的同在。那我们的目标，或者是我们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其实昨天已经说了，就是为了神的荣耀。神今天在说，我看第六节，弯曲这个后话，说我不堕死，我必再次整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我必整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神这里说了他要做的工作，他说我要整动天，整动地，整动天。每一次神说他要整动天的时候，就是神要做工做大工。比如说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了西奈山，圣经出埃及记记载，耶和华在火中站在西奈山上，天上大大的震动。神要做大工，所以我们要刚强不是的。神说他要充满他要做一个他的荣耀，要充满他的圣殿。我要使这殿满了荣耀。第七，荣耀这个字有两个用处，一个用处就是 来形容金钱、银子的这种繁荣荣耀啊，很多钱也有荣耀，也可以用来形容神的本质，就是神显出他自己，就是他神的荣耀啊。比如说，神会在恢复建造完成，圣殿建造完成，神会充满的这些他的圣殿，他的会幕如果。那神所说的这些话是，他说啊，我也把金子、银子都拿来给天上这个殿，他的荣耀，这个殿的荣耀，后来的荣耀要大过现在的荣耀。他具体在讲什么？什么时候实现？啊，这个有几个层面的实现，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先知哈该的时候，确实他们在建立一个实际的圣殿。那个时候，记载在以斯拉记七章，神就那时候有人拦住他们，他们不是建圣殿没有任何的挑战，他们遇见挑战，因为有其他的外邦人拦住他们建圣殿，结果。波斯王就下令允许以色列人继续建圣殿，而且叫这些他的境内的这些官把金子银子都拿来给以色列人去建圣殿。这些历史记载在《以斯拉记》七章16到21节，细节详细的我们不去看，我们不是读《以斯拉记》了。但是他你要看这样的内容，可以看《使徒行传》。我去指出2节给我们一个背景，就是《以斯拉记》7章16节，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和华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以斯拉记》1章7章20节，我亚达薛西王。又将此与河西的一切土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是吗？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给。神，这个不是王吗？不是王跟他的官说，以斯巴要什么，你一定要给他去建圣殿吗？好奇妙的事情。这个就是布局的应验，应验呢，神在你这里应许以色列，他要那些他要把金子和银子都带来。这个是历史的布局的实现，但是他完没有完全的实现，他完全的实现整个预言是在主耶稣的降，主耶稣的第一次，第二次的降临。主耶稣降临，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跟我们他所拯救的人立新约，有了一个新约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旧约的圣殿不再重要，新约里面他的身体，我们教会就是他的殿，神要做一他在他的圣殿里面做一个荣耀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他要把我们。活成他儿子的形状，建立基督的身体，建造他的圣殿，他的教会，这个是神最重要实现的计划。那未来的荣耀，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是这我们。他指着他的教会，神要做一个荣耀。所以保罗多次的告诉我们，比如说在以弗所书3章21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是神的殿， 我们个人是神的，我们教会是神的，神要在我们个人里面做荣耀的工作，把我们那些不好的除掉，把那些能够彰显他的建造在我们个人里面。神也要在他的教会里面做荣耀的工作，把那些不属于他的除掉，甚至有时候神要整栋废墟来除掉那些不好的，为了要建造他所要的荣耀的教会。所以这个预言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正在实现，神正在建造，到最后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主在哪，他会完成他的工作，他的圣殿会完全彰显神的荣耀。你们有没有玩过拼图？啊，这个不是，这个拼图，一块一块的拼图。当玩拼图的时候，我们看见的都是一小块一小块，可能跟看起来就是毫无意义的一小块，有时是蓝色，有时是黑色，有时是白色，有时是一块一撇。根本好像没有任何的意义跟价值，好像这一小块根本没有用。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小块放在正确的位置，每一个小块都放在正确的位置，整个拼图拼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那拼图的创造者所原本设计出来美丽的童话。我们有限的人服侍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服侍国教不明显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往往就是这些小片小片的拼图，我们觉得好像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们会问自己，一问我们这样子付出用时间做这个服饰放这个品头有用吗？有意义吗？值得吗？我们可能是一个小小品头的小小块小块，但是品头的创造者，教会蓝图的创造者，神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是整个领土，完整的领土。他知道那一块黑色的要放在哪里，他知道那个红色的要放在哪里，他知道那个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绿色的那小片要放在哪里。我们看不见，但是看不见。不要因为现在你服侍的现状为小而惧怕，不要因为你服侍的现状果效不明显而失望。神要用每一个微小的服侍去成就他要的计划，神要使用每一个微小的服侍去成就他荣耀的计划。神荣耀的教会不是一个人做一个极伟大的事情，而是他无数的百姓忠心的在每一个神所生为他们定身当制作的岗位上，忠心的一块的一块的把那拼图拼上，完成神荣耀的计划。昨天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姐妹问我，服侍如果果效好像看不见微小，我是不是应该放弃服侍？因为我觉得我很沮丧， 啊，我很沮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失败。我告诉我的回答是：我们衡量一个不是一个施工的标准，不是它的果效；我们衡量一个施工的成功，不是它的果效。或者不是说我们衡量，或者说神衡量一个施工的果效，一个成功不是他的果效，至少不是他现在的果效。我们衡量一个施工，它的标准是不是成功，是根据我们对神话语的忠心，不是果效，而是忠心。如果有神给你有一个机会，向一个人传福音，你踏出信心的一步，抓着头皮跟他讲好消息，你活出美好的见证。但是他没有说我要信耶稣，不等于你失败。如果你忠心的做了，你就成功。不要被你现在微小的果效去放弃你的服侍。神看我们的光，永远是我们的中心。因为果效，我们看的是近的，我们是有好像有一个近视眼，你看，如果你戴眼镜，我说前面都说看不见，我只看到这，看到这，我前面都看不清楚。我们常常属灵的眼睛就是这样，我看不清楚，我前面看不到。我们看见前面这一点，而我们就会做前路，我们就会很沮丧。是神看见全部，神看到整个蓝图，不但只能看见，是他设计的。所以，神要使用我们微小的贡献，来成就他伟大的计划。我们要做的就是衷心的献上我们的物品。神要喂饱多少人，是神的主权。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5条2饼2条鱼给主就好了。你不把5饼2鱼给主吃，你不负责任、不忠心。你给了主，主可以用来喂饱一个孩子，都可以，都是百姓赞美神。或者主要用你的5饼2鱼喂饱500人、5000人，是主的主权。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5饼2鱼拿出来，主负责那个果结果。我们要依靠神刚强，我们要依靠神刚强。好，我们的第一点，第一个重点，第一个信息的重点是：不要为着服事的果效而惧怕，因为神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不要因为服事的果效而去微小的惧怕，因为神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好，我们现在要到第二个信息。啊，记得我们有三个星期。第二个星期是9月24号说的，就是大概7、8、9吧，2个月之后，10节到19节，我又先把总结告诉大家，这一个星期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放弃，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放弃。为神不会放弃我们，直到我们悔改并经历神的祝福。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放弃，因为神不会放弃我们，直到我们悔改归向神，并且经历神的祝福。好，那我怎么得到这个结论呢？为什么我说不要因着过去的失败而放弃？因为神不会放弃。这个失败是指的罪， 我们去看啊，经文十节。当刘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斗胜我这一斤挨着你，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之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这里告诉我们，神又问问题，问问题，神，我们的神很喜欢问问题，问问题的神，他用问题来指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很有趣，就是说，他告诉他们我们读的那些是什么？我比方说，那个祭司把那个生肉献祭的肉，他哪来？有人拿来放在衣肘里面衣服的里面，它可以装生肉。这样子的衣肘，一斤，如果它碰到另一个东西，如果我有个生肉就献过去的肉，放在我的衣襟里面，我的衣襟碰到那个东西，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成圣洁？经文说会还是不会？不会，不会。圣经是旧约，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那个内容。但是，就我们如果读摩西五经读利未记，我们就会看见我把经文指出来，第一，同学们可以回去看利未记六章十八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利未记六章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碰到一个生肉，你就会变成圣洁。但是圣洁的东西，这个第二个是一层的圣洁是圣肉，第二层的圣洁是那个祭司，第三那个祭司在碰那个东西，你就不能圣洁。圣洁不是不会传递，不会传递第三层。好，那神又问另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人碰到死尸，比如说，我不止黄冈是死尸了，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死尸，我碰到。”我会变成怎么样？污秽。那现在我又去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会变成污秽吗？会哦。哎，刚才如果是圣洁的，我根本就不会变成圣洁；污秽的话，我根本就会变成污秽。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人，圣洁啊，你要去传染哦。难呐、难呐、你要去帮一个人去成圣难呐、如果你要去让一个人去犯罪去拉他，去让他跌倒去传，你有罪，你要传染给别人太容易了，太容易了。神的话就是说，如果死人死的东西都会这样子传染，更何况是罪啊？为什么神要提这些呢？因为是因为有人在犯罪，他们是有祭坛的，是这样的，这样他们有祭坛，他们去献祭，他们原本要赎罪，或者是他们要修身喜悦，这些祭司的服事，神都不算。神说。第十四节，他们手下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神不接纳活在罪里的人的侍奉。如果我们是隐藏的过一个犯罪的生活，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过着一个习惯性的犯罪的生活，可能是你看一些事情的影片。 看一些事情的网站、微信，或者是你去录用一些不是你的疯狂，没有人知道，千万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现在却在教会火热的服侍，这样子的服侍，神不见得。所以他们容易去美国，很多教堂都是地堂、红地堂。我们那边服的教堂也是红地堂。如果红地堂干干净净的，有一个孩子出去玩了，泥巴玩泥巴，鞋子全部都是泥巴，他走进红地堂，走过去，红地堂会怎么样？肮脏啊！我举另一个比喻哈，如果那个红地毯非常肮脏，全部都是泥巴，有一个人去 Nike 买了一个新鞋，全新的干净的白鞋，他走进来，走到那个教堂，这个教堂会不会变成洁白呢？因为圣洁要使一个人圣洁是很花功夫的。他是要转染罪，要在教会里有转染罪，很容易的，因为教要发起来，很容易，神恨不罪，所以他才差派主耶稣来拯救我们。如果我们有罪，神会做什么？神不会拒绝我们。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不会把你丢弃的，因为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他不会丢弃，不会丢弃我们。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会做什么呢？管教我们。我们去看神怎么对以色列人做，他们神会做什么？从十几节、十二五节一直看啊。现在你们要追想死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吃的石头；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的酒啊，只得二十桶。即使他们要得粮，他是得了少了；他们要得酒啊，也得了少了，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多。第十七节，你们手下这样的工作上，我要以寒风雷难一刀攻击你们。我们最不喜欢的这些话，是我神的攻击我们。哇，这个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喜欢听。但是确实，圣经里面有这些话。但是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做呢？我们的神不是慈爱吗？他不是爱我吗？他为什么要攻击我呢？神不是要打垮我们吗？神要给我们一些管教，其实是要我们归向他，悔改归向他，然后蒙他的祝福。神是要祝福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活在罪里的时候，神怎么祝福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可能一方面活在罪里面，一方面说神啊，你祝福我呢？神不会这样子祝福我们，是要解决我们的罪。你看下面，神为什么要这样子管教他？神说第十七节，因为你们说你们仍不归向我，那个时候神把放鞭炮啊、寒风啊、雷浪啊。以色列人还不悔改，他说有时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被神管教了还不悔改，然后神继续管教我们还不悔改，但神会不会不放弃我们呢？神不会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啊，因为是我们是用平安而是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他不会放弃我们啊，他一直管教一直管教，直到我们归向他，我们悔改归向他。你们去看十七节，他说耶和华神说十八节， 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9月24日起追想到利耶和华根基的日子。当中有谷麦、葡萄树、无花果树、有枫石榴树、这个橄榄树都没有结果。重新的起，这个是最宝贵的。这一节19节是最宝贵的。为19节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管教以色列的子民，他的子民。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神管教永远是正面的，他要把我们帮助我们转回向他，为他要祝福我们。来这里，为什么神说啊？我想起利洗根基的时候，他问神又问问题了：你的谷，你的仓中有谷吗？没有答案，这样子问去答案没有了啊，没有。你的无花果树啊、番石榴啊这些都没有结果。那个时候是什么呢？他说了一个日期，18节啊，9月24日。9月24日是我们这里的3个月加大概12月，大概圣诞节。以色列生产有2个节气，一个是在3月、4月，那个是这些谷类。然后有一些葡萄类这些果类是在9月左右、8月左右。他们悔改，神说话是6月1号，他们悔改是6月24号，圣殿建造，然后到了9月，有没有果子呢？这个葡萄树有没有果子？没有，没有果子，为什么？哎，你们在广州的人有没有种过果树？应该有啊，我以前去过，有姊妹带我去这个什么什么整来这个荔枝，或者荔枝不行啊，那个树太大。我们那边呢、啊，我们波特兰很多果树，像果树，蓝莓啊、黑莓啊、strawberry 啊、strawberry。很多 strawberry 的话，你知道 strawberry 有没有看过吗？那个树这么矮呀，草莓是吧？中英文是草莓 strawberry 草莓，没有是树在地上的，一个小小的。你种的时候大概是1月中、2月中，就是春天开始的时候种。那种的时候，你去看草莓会，你今天种下去，明天会有草莓吗？不会吧，我只需要时间成长的嘛。以色列也是一样，他们悔改了。我们知道第一章，他们全部神打动他们的心，激动他们的心，他们悔改，他们进到圣殿了。但是才几个月，葡萄还没有成，还没成熟，还没长出来。那节气也经过了，那个九月过了。他们现在已经到10月，这里神的意思是说，生命成长需要时间，虽然还没有果子，但是神说，9月24号，从今天起，我要赐福你，你回改归向我，你不活不上活在罪里，归向我，我应许你，虽然你眼睛看不见这个果子。但是我说我会是失去的。神管教我们永远是为了快要祝福我们。如果我们有癌症，我们有癌症啊，有癌症病人，医生要去，我知道小东可能跟我说，我说丑跟我说话，有癌症啊，这个你要去切掉那个癌，医生要开刀是吧？把你的癌除掉。那个医生是对你恨你吗？要开刀，再次你割几刀把你的癌除掉？不是，不是医生恨你，医生要救我们，他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除掉。神也是一样，神管教我们是为了祝福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啊，这里有这么多人，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活在罪里，可能 可能你活在一个你不敢告诉人的罪，可能是色情有关的，可能是金钱有关的，可能是跟权力有关的，在你心里面你一直在挣扎。我希望你听见神的话。来到神面前，你要活在罪里面，然后要求神祝福你的服侍吗？你觉得神会这样子做吗？我一看，弟兄姊妹，就像神昨天说的，心操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神永远是要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不能够再祝福活在罪里。神的恩惠，而且神家，如果我们有罪，我们就好像穿着一个肮脏的靴子在你所里面往前走，我们会传染给别人，求主怜悯。所以我们学习到的两个信息了哈，现在都到第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不要因着工作的微小啊，这个果效微小啊，去怕，因为神要做他一个荣耀的工作。第二个呢，我们就学习到我们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放弃。失败是指的罪的失败，就是犯罪而放弃。因为神呢不放弃我们，他要我们悔改，而且得到他的祝福。好，那我们要到了第三点了，第三个这个讲到了，大概的讲到也是最后一个了。20节，正月就是一样的，就是第9月24日，其实是同一日啊。他讲2次的道。20节，耶和华的话在2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省长，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整顿你。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我必诛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谢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帝，并我拣选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从这个信息里面，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不要因为世界的动荡而惊慌，不要因为世界的动荡而惊慌。为什么？因为神他是掌权的神，他必定会拯救他的国度。不要因为这个世界动荡而惊慌，因为神他掌权，他会拯救他的国度，或者成就他的旨意。这里神特别是对领袖说话，他说第9节，他说对所罗巴伯说的，他对所罗巴伯说，我们的领袖啊，我们在教会里带领的弟兄们啊，你们带领不容易，我们服侍不容易，神啊，除了鼓励啊，众弟兄姊妹也正要鼓励带领的弟兄们，神是特别跟约书亚这个。啊，所罗巴伯说话，神说什么话呢？21节，他说：“我必震动天，我必震动天。”那这里他说的这个“我必倾覆列国，除灭列邦势力”，他这里也有2层的时限，一个是经期的，一个是远期的。经期的时间就是在那个时代，圣经里常常预言都是有2个2多层的啊。经期的就是。就在哈该的年代，在哈该的年代，他说他会就是就这就有人攻击神的子民，拦阻他们在建圣殿，但是神会排除这些患难，神会得胜，圣殿会建造完成。那他说的是什么啊？当然这些又回到这些这个历史书里面啊，我们不用去翻，但是我们可以记到《四大经》第5章啊，第7章。等到有一些人啊，他是一些外邦人，他就比如说他的名字叫达奈 斯坦福、斯奈米这些名字，基本上就是有五人这些看不顺这些以色列的建设殿，他们拦阻以色列人，跟当年拦阻一样，他们还是拦阻他们建设殿。但神掌权，神的权柄，神的这个权，这个主权能够超过一切的权，黑暗的权势。最后，圣殿有没有建造完成？有啊，你去看以斯拉记七章，他会告诉我们，大尼流士王第六年，就是用了四年，他们建造完成，这个是历史的实践。虽然有仇敌攻击，有人拦阻以色列的建圣殿，最后神得胜了，圣殿建造完成，这个是当年的实现。但是那个只是布局的实现，就神这里更要指责的是以后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实现的预言。他这里说了一些硬的东西，这个要解释一下。他说我的仆人撒铁的儿子所罗巴，称他为所罗巴不是他的仆人。然后呢，他说我要以你为印。这个印是什么呢？这个印是王的印，王手上有一个戒指，他这个戒指印在什么身上，就表示这个东西说的东西表示那个王的权利，王表示王自己，他要说什么话，印一个文件，这个印。神说我要以你为印，就是神要把权主权交给所罗巴伯。为什么神要把这个交给所罗巴伯？好，这里我们就要问，谁是所罗巴伯？昨天我们说了，谁是所罗巴伯？他是王的后裔，是大卫王的后裔。神应许过大卫，他的后裔有一个王要出现，他的国度会永远远远的。神应许过大卫。但是如果你读以色列的历史，当他们亡国的时候，有一个王，最后的第二个王，那个耶利亚敬，神说在耶利米书，22章24-25节，耶利米书22章，你可以回去看。神说要把耶利亚敬的印取掉。哇！神应许大卫他后裔会王位会直到永远的，然后他。大卫的后裔这个王耶利米，神说要把他的印除掉。那神的预言怎么实现呢？弥赛亚怎么出现呢？天国的王怎么来呢？神不信实吗？不是。现在当以色列人归回之后，神要把这个印重新给回大卫的后裔，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在新约出现过。你知道出现在哪？马太福音主耶稣的家里第一章。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是王的后裔。所罗巴伯的后裔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个印指着所罗巴伯，远远的指着指别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王，他也是神的仆人，他是仆人君王，他掌权。他的权势能够胜过一些敌对教会黑暗的权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子里说他要做一件事，在这个有敌人敌对他的国度的时候，神说他要做一件事，对吧？他要做什么？整顿天地，冬天整顿天地，只有神灵做的事。世上的权势，世上的国王，敌对教会的这些黑暗权势，他们可能能够在地上做一些骚扰、骚扰啊的东西，他们不能整个天，他们能逼迫神的百姓，他们能够神把百姓抓起来，他们能够拦阻教会的建造，这个事情是他们不能整个天。只有一位能够拯救天，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不是耶和华神。 神现在要把这个权利赐给他的儿子耶稣，我们的主掌权，他在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因为世界整顿而兴旺，因为神是掌权的，并会完成他的旨意。我上周在马来西亚，我带我儿子去坐过山车。我坐过山车的时候，我很久没坐了。坐过山车的时候，没办法要陪孩子了，亲子坐过山车，开心的不得了。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山上这个咕噜噜，然后大下来咕噜。我不知道你们害不害怕，有一点害怕，但是我想想，我也不怕。我过了一阵子，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我是不会死的。因为什么呢？那个设计过山车的人，他已经想好了所有的空气。但是我是在云顶高原坐，云顶高原这个马来西亚的旅游胜地啊。云顶高原，他已经是受不了最坏的天气，最重的人，200磅的人啊，或者最轻的人，全部人一起上，一个人上，全部已经设计好了，多少个弯，他全部已经设计好，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转哪一个弯，感觉上好像很危险，很像很整栋，但是设计者已经完全都在他的计划里。他会保证每个人上去都会安全到终点站。我想到这个，我就怕。其实神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啊。我知道在这里不是主不容易，我们聚会也要小心，我们先传福音都要等一两天。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动荡啊，哇哇，好像很怕。世界在整顿啊，听到哪里有风声了，我们紧张，我们惊慌。为什么我们会惊慌呢？就好像我坐过山车的时候，前面我有一点惊慌，我忘记了这个过山车有一个设计者的，不是随便蹦出来的。我们会惊慌，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忘记有一个掌权的神，他的名叫万军之耶和华，是唯一能够掌动天地的神，他掌权。就算再震荡，神仍然掌权。甚至有时候是不再震荡，他在掌动天地，他要完成他的旨意。成就他的愿望，他的国度必定会成就。弟兄姊妹，我现在结束这个特会的信息。我们在学习参与教会的建造。第一堂，我们学习到为什么要参与教会的建造，不是为着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荣耀，我们参与教会的建造。第一天，我们学习，我们有服事有难处怎么办？我们服事有难处，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要沮丧，因为神是信实掌权的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能够掌动天地的神。我们学到三个信息，三个点：不要因为服事的果效小而惧怕，因为神要做荣耀的工作；第二点，不要为过去的失败而放弃，因为神不放弃我们，直到我们悔改。归向他，经历他的祝福为止。第三点，不要为世界的震荡而惊慌，因为神是掌权的，他必定会成就他的旨意。因为神是掌权的，哈该书要看我们看见神是掌权的。我现在证明给你们看，这两天，神告诉我们他做了多少的事情。神说他要我们审查自己。1章5节，神与我们同在。1章13节，2章5节，神激动我们的心。1章14节，神差遣他的先知跟我们说话。2章1节，神鼓励我们要刚强。2章4节，神要我们不惧怕。2章15节，神掌动天地。2章6节，21节，神掌动万国。2章7节，神使他圣殿充满他的荣耀。2章7节，神用 金子和银子来建造他的圣殿。二章八节，神赐平安，他比他的百姓。二章九节，神管教我们，让我们归向他。二章十六节，神赐福给他的百姓。二章十九节，神庆福万国的宝座。二章十节，神除灭列邦的势力，神拣选他的仆人君王所罗巴伯的后裔，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来怎么做的？帝国的王拯救他的子，所以弟兄姊妹，服侍不要惧怕，不要死，不要沮丧，不要惊慌，因为神是信实掌权的神。我的朋友弟兄，他去了阿富汗，他服侍了十多年，是得了几个福音的果实，值得吗？他失去自由，值得吗？去年一月二十七号，他被抓。感谢神，今年三月二十四号，他被放出来。现在他回到美国，我打电话找他，他告诉我许多事情。他告诉我，如果他能够再回去，他会回去。十多年只有几个人成就，为什么做？知道吗？知道，因为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小小的彼得，六的块。神看见的是完整、美丽、荣耀的。我的朋友，他深深知道，他得到一个不能自拔。先哈该书被新约引用，希伯来书的作者十二章，他说：“你们得了一个不能挣脱。”神要他用引用哈该书，他说：“神要用挣脱、挣脱去一些不属于他的东西。”我们这些属于神的，我们已经得到一个不能挣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服侍的教会最近有许多人离世。其实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离世。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最希望你给你儿女留下的遗产是什么？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希望给你的教会所留下的见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当你见主面时，主为什么评估你的一生？不要放弃服侍，不是艰难，但是我们的神掌权。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掌权的神，只有你能够惊动天地，你要震动一切不属于的东西。感谢你赐给我们不能整，感谢你在我们服侍有难处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向我们说话，你成为我们的力量，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祝福广州的教会，愿你在教会中得上你看你的荣耀，你在里面今天时间，阿门。
Mm-hmm.